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0月28号到11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用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会，正面对待欧卫事件开庭。作者：德国大法弟子天明。离欧卫事件开庭还有一周时间，欧洲佛学会组织了一次关于欧卫事件开庭的信息和法理上的交流，这里归纳一下，和同修分享，也想借明慧的平台以及大法学员的网站和更多同修广泛交流。基本事实同修也都了解了，迫于中共的压力和欧卫本身梦想得到更多的来自中共的经济利益，于去年6月18号，欧卫以技术故障关掉了新唐人电视台对华播出的信号。新唐人电视台现已启动法律程序，在法国巴黎聘请了律师，向巴黎商业法庭法官提出要求，法庭任命独立委员会调查此事。第一次开庭因故被推迟，下次开庭日期于星期四11月5号11点。同修 A 认为，我们大法弟子的念对欧卫事件开庭结果起决定作用，相由心生，其实不只局限在我们的面向上，而是在我们整个空间场的表现，都是从内心来的。他举了卖神运票时的例子，当30000张票才卖了2000张时，时间上还剩一个月的情况下，同修用坚定的正念要在商场开辟卖票点，结果达到了目的。而有同修认为开3个卖票点就够了，和商场方面一谈就只允许了3个卖票点。当时同修认识到是我们的念制约了商场方面，后破除观念，最后按照我们的要求开了更多的卖票点。同修 B 谈了上次开庭时，法官对同修在法庭外打横幅发传单的行为表示不满意的认识，他觉得这正说明了邪恶因素害怕我们这么做，害怕被我们的正念销毁，所以借了常人的嘴想阻止我们。我们应该对法官的态度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被常人带动。我们在下一次开庭时应该提早到那里发正念，上次我们去的还是晚了。同修系悟道，第一次开庭被推迟，欧卫的材料深更半夜才送去，那就是烂鬼操纵下干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正面铲除欧卫背后的邪恶因素。同修 C 观察到，我们的学员在第一次开庭时在法庭外发正念，思想并不集中，还有小范围聊天的，这是被干扰的表现，也是主意识不强，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了。如果我们没有正念，就不能清理操纵欧卫事件背后的黑手烂鬼。同修一坦白地说，他对待欧卫中断新唐人发往中国大陆的信号事件，从一开始就正念不足。从人的理上看，觉得很难让欧卫放弃中共对其利益上诱惑。后来在欧洲议会，我们成功地利用了中共的丑事，讲了真相，让政客摆放了自己的位置，觉得这件事就做到这里了。反正中国人还可以接受新唐人亚太台，直到现在亚太台遭盖台才警醒。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说，在你人心很重时，又有邪恶与不好因素的干扰，就会表现出你强了他就弱，你弱了他就强。邪恶在欧洲阻挠了新唐人的信号得逞，我们没把这件事彻底正过来，他现在得寸进尺呀。所以我们首先在思想上把自己的念正过来， 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恢复新唐人发向中国的信号。同修 X 说，我们发正念是施展神通，常人在我们面前是脆弱的，我们应该用正念，用功能去主导常人的思想，法官的思想。功能是人体的本能，只是人越来越着眼于现实，才失去了本能。我们的修炼是返本归真的，所以就会出功能的，这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呀。同修机悟道，新唐人要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以恢复新唐人对中国的信号，是我们在兑现救人的誓约，责任重大。同修 B 补充道，开庭结束后，我们仍需保持强大正念，使我们得到满意的审判结果，也就是法院启动真相调查团。最后参加交流同修们的共识，就是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针对欧卫事件开庭，让全球弟子发正念，这是全球弟子的事，欧洲的、美国的、亚太地区的等等，也包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都为走好恢复新唐人向中国大陆播出信号的第一步法律程序发出强大的正念，齐心协力，师父告诉了我们。所以大法弟子在顿时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一动，可就不是小事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话说学法的姿势，作者日月。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谈到学法姿势的问题，很有同感。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临终修看不到那部法是什么样子，当真正看到的时候，那语言也形容不了，无法形容。我过去告诉你们，我说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你们也理解不了，说师父把什么东西都压到那部法里去了。你们现在用人的思想也理解不了那句话。我想起半年前见到的一幕，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一个居士腰板笔直地端坐在地上，双手举经齐眉，虔诚恭敬地念诵佛经。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一个常人诵读佛经尚且如此毕恭毕敬，何况我们修炼这么神圣的宇宙大法呢？我们更应该加倍虔诚恭敬，严肃认真地捧读法书。可是我自己是怎么学法的呢？其实我曾于2002年末就已开始双盘腿学法了，并坚持了几年，那段时间的修炼状态很好，很精进。但这两年环境变得宽松了，反倒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经常一累就躺下去学法。尤其是坚持了两年多的背法，几乎都是躺着背的，对大法、对师父如此的不敬。法书背后层层叠叠的佛道神，能把那么高深的法理显现给我吗？所以师父让我看到常人读经的那一幕，悟到近视近法的严重性后，现在我又坚持双盘腿学法了。修炼本身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近视近法就更为严肃。师父在至巴西法会述名时，第一次加上了狮子，意味深长。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我们做到近视近法了吗？
学法小节当小事，作者同心。 第一次出国，没曾想来到了泰国。在印象中，泰国香米很出名，但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这里的人文环境更好。比如从大陆过来的人在个人小节上很不注重，说话声音大，公车抢座，开车互不相让等等，很多在中国大陆很常见的，在这里就很少见。更主要的，它还是一个佛教国家，全民族的精神信仰，正好给我们从大陆过来的人提供了一个修炼个人修养的好环境。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很多习惯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不认为是陋习了。常见的现象如公车抢座，在国外就很少见到，这在大陆是司空见惯。汽车之间，汽车与行人之间都很礼让的，行人到了路边，司机会主动停下来礼让，行人点头示意安全通过。很多点滴小事中都有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比如没修炼之前，哥们义气关系不错，进对方房间不敲门打招呼，推门就进，或者两人正交谈，自己没头没尾的插话打断对方交谈，都是只顾自己感受，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的陋习。还有我们出去弘法做功法表演，在场地中练完功两只脚一伸，或者同修在台上练功，有些同修在台下拿着照相机旁若无人的来回照相，看似很小的事，它不仅体现出自己的个人修养，甚至会影响到救度众生。其实古人对礼仪很是注重，上至朝廷礼部法典，下至百姓非礼勿动的小节，很多都贯穿着由外在的礼来约束个人的行为准则。我们可以从很多历史资料中了解到古人的一些礼仪事例，如非礼勿动，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起贪念，不是礼仪上的人际关系不为之，以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在细微处，说话语气平和，待人处事很友善，甚至喷嚏打哈欠都用手掩着，各种礼仪上行下效，细致入微。古人用礼来约束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我们大法弟子用法作为衡量标准，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一个是常人层面的，另一个是从上至下贯穿一切层次的法理，所以我们应该修炼得更全面更扎实。刚到泰国时，看到有个别同修房间物品摆放得杂乱无章，甚至无处下脚，房东对此也很有微词，以致给大法弟子的形象造成影响。这里举个自己经历过的事例，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工作，早晨洗漱完准备吃饭，同修 A 指着同修 B 在墙角一堆长时间不洗的衣服说，这堆衣服从表面空间看是一堆脏乱不堪的衣服，在另外的空间它们体现的是生命，是自己空间场没有归正的生命。我当时想起了自己的床被还没有收拾，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虽然在部队自己在这方面严格要求过，但法理是不清的。以前跟同修交流谈到具体的小节问题时，对方下意识躲闪或转移话题，最后也坦言自己在这些小节上很多都没有做到。跟其他同修谈起这个话题，有的也是不屑一顾，如果我们细挖挖那个根，那是观念，那是习惯势力在抵触。因为常年在邪党文化的环境中熏染，五千年的礼仪之邦遗留下来的传统美德遗失殆尽，剩下了一些表面东西，也很难规范人的道德行为，但是大法能归正一切，所有沾染的糟糠糟粕的东西在修炼过程中都会去掉，因为那也是未来修炼人的参照，法中所要求的。在小节上，有些看似小事，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我们修炼的因素，它体现出修炼人 做事能不能考虑对方，能不能在一个环境中立足，说远一点，能不能给未来人奠定一个好的修炼基础。作为一个修炼很全面的大法弟子来讲，把这些已经看作是修炼过程中的一项内容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讲，怀大志而居小节，我们在修炼中做到事无巨细，小节是慢慢养成的，只要想去，自己只要注意它，在修炼过程中就能够消掉它。以上只是个人的浅显之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被迫害是因为达不到对大法坚如磐石般的真信。作者大法弟子，修炼几年后，我的阴部睾丸皮囊上出现了一块皮癣，当时也不在意，认为是好事，是师父在帮助我消业。一段时间以后却扩大了，不挠还好一点，越挠越痒，还出水破皮。每当这个时候也悟一悟，总是悟不透。有一次师父在梦中点悟我，梦中出现师父在调整我们那一片水田的灌溉系统，费了很大的劲儿，而且调整好后还在最后出水口的地方换了一套像生铁一样的管道。我当时是一个6岁左右小孩的样子，一点忙都帮不上，只是蹲在旁边看师父忙完以后，我眼前出现一个镜头，最后一段出水口的管道上有一个拳头大的一个洞，师父顺手在洞的上面搭了几根小木棍，笑着对我说，金刚不破。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修炼之前我在谈恋爱时造的业，师父让我消一些，或者是旧势力的破坏，我一直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悟不透，悟不透也不管，就放任着，反正有师父看着也不怕。今年以后睾丸皮囊上的癣倒是好了，只是皮癣转移到癣部了，前几天好像扩大了一点，前天躺着床上又开始琢磨了，如果修炼人没有病，那么这个皮癣现象在法上怎么理解。突然我一下子悟到了，我的问题是出在不能尊师信法，对师父的讲法还达不到坚如磐石般坚定的真信上。就像师父梦中点悟的那样，我的身体在下决心修炼的那一刻起，师父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金刚不破的生命循环系统。正是在正法修炼的实践中，我对师父的讲法达不到坚如磐石坚定的真信，因此才在我身上演化一个假象，帮我消业的同时让我悟上去。下水口道上的那个洞是表现在我心性上的，在正法修炼的实践中处理出现的特殊情况时，比如亲人亲戚得病、发资料时被迫害时等等，对法不真信的这个漏洞，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剧烈的震动，每当我悟透了一个理，身体从里到外都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往外冲，有时候人都会被冲得弹起来。在这一瞬间我又明白了另外几个一直悟不透的现象，其中比如从表面形式上，我被干扰迫害了3次。第一次是2000年底我被抄了家，大法的书都被抄了。第二次是2001年2月份被邪恶弄到了转化班。第三次是2008年7月底我回家后被邪恶弄到县里关押了15天。这3次迫害我都没悟透，嘴巴上在否定迫害，而心里面有时候还因为自己所谓好的表现而沾沾自喜，好像因为迫害的过程中的表现，有的公安人员了解了大法弟子的好，有的人因此而得救，特别是在迫害一过后的一段时间，总是情不自禁地在别人面前去讲自己当时表现得如何好，现在看来真是有点不知羞耻。怎么面对迫害，师父已经详细地讲给我了，心性达不到大法弟子标准的时候就会招来迫害，在面对迫害时 只要抱着坚定的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一面，邪恶就迫害不了。而当面对迫害时，我却往往是平静地找到一些借口，顺水推舟地随之去了。在迫害中的所谓好的表现，其实就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修炼的路上，所谓好的表现，也许只是证实了旧势力安排的正确，证实的是自己，而不是大法。在迫害中，我好像是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但是有多少人因为邪恶这三次对我的迫害而对大法心有偏见，而被中共欺骗，而对大法造业甚至而毁掉，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而沾沾自喜的心，也是思想中没有被修习的旧法中败坏生命的表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其实在我顺水推舟地接受迫害的同时，就是在法中掺杂了自己的观念，改动了师父对我安排的正路，就是在法中掺杂不纯正的旧法的因素。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没达到100%的尊师信法之真信。真信是要放下生死的，在迫害中表现出来的善是达不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要求的那样，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在变相承认迫害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善，隐藏了太多的思念，是不值一提的。昨天看到了同修的相关文章，规模绑架案发生后的反思，就写了以上，希望能起到圆融整体，真正的破除迫害，共同提高。
救度众生，三尺讲台勤耕耘，无私忘我传福音。作者心明。丽云，化名，是北方一所中等城市的职高教师，工作上兢兢业业，多次被评先进。他的性格热情开朗，处事为人大方得体，深得周围人的好评。尤其是自从95年修炼法轮大法至今14年来，他始终精神饱满，虽已人过中年，却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如同岁月的年轮刻意不想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用丽云同事的话说，丽云这人没得挑，太善良了，人品好，没闲事儿，不卑不亢，所以同事们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喜欢听他说话，觉得跟他待着特别放松，特别舒服。99年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后，丽云几乎没什么怕心，堂堂正正地在学校里讲真相、正实法。学校里大部分老师都听过他讲真相，并办理了三退，而且每年都有新入校的年轻老师，丽云都会找机会跟他们讲真相。曾经有位同事小杨，丽云多次跟他讲大法的美好，他都很赞同。有一天早晨，他在车筐里收到一张真相资料，就带到办公室，看完了展开铺在桌上给别人看。办公室里有14-15位老师，丽云就借机大声说，这上面写的都是真实的，大伙都看看，谁看谁受益。老师们几乎都看了，都明白了真相。后来小杨得到了福报，不久就考上了研究生，结婚生子，可谓幸福美满。每年的教师节，学校都要把退休的老师请回来聚餐，这就给丽云创造了救他们的好机会。曾经有一位学校领导，迫害初期公安分局绑架丽云时， 如果他说一句话，丽云就能回学校，而他却把他送到了看守所。但是丽云丝毫没有恨他，十年来每次教师节见了面，他都坚持给他讲真相，每年他都不听，还反过来劝丽云别练了，别跟共产党对着干了。今年丽云再见到他时，他说，咱们市里好多高官都退了，是谁我也不方便跟你说，得给人家保密，你相信我是为你好，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快退了吧，天灾人祸就找不上你了。他终于点头一笑，给我退了吧。事后丽云感慨地说，十年了，讲了十年才把他救了。有的人很难救，但我们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有一次在办公室里，老师们聊起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他们都洋溢着骄傲的神情，高兴地说，咱们都没事啊，丽云，我们早都翻退了，我们都没事吧。丽云赶紧笑着说，没事，你们都是有神保护的，肯定没事。这些老师们都是全家全家的在丽云这里办了三退，也有不明真相的老师到校长那打小报告，说丽云成天宣扬这事儿，校长也不理这个人，故意打岔把话题岔开了。丽云也经常利用上课的机会给学生们讲真相。有一次上课，他问学生，谁看过法轮功真相资料？多数同学都举手说看过，只有一个同学举手说，老师，我有个问题，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还没等丽云说话，其他同学都指责他，一下就把他的声音压下去了，某某你别说了，你不明白。这个学生往桌上一趴，埋下头。丽云走过去和蔼地问，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问吧。他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我不问了，我错了。神韵光盘出来以后，丽云想，如果让学生们都看看该多好啊。于是他就借上演示课的机会，跟教务处申请用多媒体教室。多媒体教室是大屏幕，音响效果特别好，上课前丽云就开始放，同学们进来一看说，咱们看演出啊，却没有一个人问为什么不上演示课。后进教室的学生说话声音大一点，别的学生就暗示他别出声，学生们都特别爱看。当江敏唱到法轮功没有错时，学生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都被震住了，聚精会神的表情庄严而神圣。课间休息，丽云暂停了一下问，有去厕所的没有？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去厕所，接着看。于是第二节课又接着放，下课以后，同学们变得对丽云更尊敬，更热情，更亲切，他们主动帮她拿东西，她锁门时，还有的学生非常高兴地问，老师，咱们下次还找真相呗，白雪的歌。后来有别的班的学生听说后，就找丽云神秘兮兮地问，老师，我们啥时候上实验课？丽云一看那表情就知道了，他们也想看神韵。有时申请不到多媒体教室，丽云就把自己的移动 DVD 拿到课堂上给学生们放。丽云说，只是屏幕太小了，后面的学生看不清，只能听。在学校里，不论是谁，不论哪种场合，丽云都抓紧一切时机讲大法的真相。有一次武警部队的教官来帮他们的学生军训，丽云想，他们在部队比较封闭，很难听到真相，他们出来一次也不容易，都是缘分，我得想办法救他们。于是他就找机会跟他们讲，还把张某某奇人这本书送给一个教官了。据丽云回忆说，讲完真相后，那两个教官对丽云的态度大变，热情主动地跟他打招呼，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老师们还挺深沉的。有一次我问丽云，在大陆迫害这么严酷的环境下，你这么公开的讲真相就不怕吗？你是怎么把环境开创的这么好的？丽云说，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以公开的身份在讲真相，讲的时候思想特别纯净，什么都不想，就是想着要救他，从来没想过会有什么危险，思路也异常敏捷，想表达的意思脱口而出。如果平时问我，我可不一定能想出那些话来，一定是师父在帮我。有时事后会有怕的一面，但很快就否定他，这想法不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的大部分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学生很少有不退的， 一般的一说就退。
生活中不忘讲真相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日中午往回走时，路过一家面食店，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手摊卖面食，我走上前去想买一斤馒头，一看这小女孩脖子上系着一条红领巾，时下不少人称之为血巾，也就七八岁的模样。我问她刚放学吧，怎么你自己在这里？小女孩抬头看了看我，爽快地说，阿姨你想买什么？我妈妈回家取点东西，让我在这里先照看一下，她一会儿就过来。我一听明白了，是小女孩放学后还没来得及回家，就直接来到这里了。我说买斤馒头吧，说着我拿出钱给她，小女孩麻利地装好馒头递给我，阿姨这是你的馒头，你拿好。接过馒头，我微笑着和善地对她说，小姑娘看你这么灵性，阿姨有个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可得真当回事啊。小女孩用好奇的目光望着我，什么事？我说你知道目前三退保命的事吗？三退就是退党、退团和退出少先队。他没做声，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紧接着我又说，现在天要灭除中共了，因为这个结党对咱老百姓干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天灭中共前，是凡曾加入过他的党员、团员及少先队等组织的人，赶快退出来，才能不给他陪葬，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现在已经有6000多万人知道这个真相后做了三退。阿姨看你戴了个红领巾，想必你应当是少先队吧？小女孩，是，我听说红领巾是党旗的一角呢。我说党旗或血旗是血党的标志，红领巾是它的一角，也就是说少先队是它组成的一部分，所以才应尽快退出啊。今天阿姨碰巧遇到你，就给你起个化名退出少先队吧，不影响你什么功课呀、学习呀、活动呀的，而且对你各个方面还有促进呢，是很好也很紧要的一件事。小女孩听到这里很干脆地说，好，那我退。随后我给起了个很中意的化名退出了少先队。我说只要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以后若有什么瘟疫啊、大难的，就没你的事了，这些灾祸就远离你了，你知道吧？这事可急着呢，希望你赶快告诉你的同学和你的亲戚朋友，好让他们也快退出来，这样做你也是在救他们呀。小女孩郑重地点点头答应着。在我刚要走时，小女孩的妈妈来了，于是小女孩一溜烟似的跑回了家。我想目前三退救人已是刻不容缓，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我们都要珍惜他们的机缘，不要轻易放弃他们听真相的机会。刚才劝退了小女孩，眼前又遇到了小女孩的妈妈，那就顺便也让她知道三退真相。师父说过，善友，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各地讲法期，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先问小女孩的母亲是不是党员，她说她没有入过党，只是以往上学时在校入过团、队等组织。由于时间较紧促，我就直截了当地跟她说起三退保命的事。我说天灭中共已是大势所趋，贵州平常的一块奇石上，而今就惊现着中国共产党亡这6个大字，这是天意示警，叫人们赶快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才能免得与他一起消亡。三退不是搞政治，不是搞形势， 而是与生命的未来息息相关的。随后我又向他谈到当前的退党大潮，他见我诚心为他好，为他想，明白了三退是天赐机缘，是生命的平安保险，也随之化名退出了结党的团队组织。师尊讲过，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得巨大的场也好呀，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就这样我在面食点买饭不长的时间，经过讲真相，他们母女二人先后都做了三退。走在路上回想这次劝退过程，我真切体悟到了师父的巧妙安排，同时也真心感受到了师父对芸芸众生的宏大慈悲。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时时遇到各种机缘，有时稍一犹豫或放松，往往转眼即失，带给自己不尽的遗憾。为此师父在法中讲过，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地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这是对修炼的放松。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你在社会中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你修炼范围之内的事，就看你怎么去对待。曼哈顿讲法，因此我们应抓紧各种机会，把真相讲给世人，尽快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而得救，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各位同修指正。
救度众生，用诚善之心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好。即讲真相劝三退的几则故事。作者山西慧莲。师父在精进要旨理训中要求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经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师父又在2009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教导我们，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我遵照师父这有关诚心善心的一系列教导，对世人讲真相，把世人从旧势力里邪党谎言中解脱出来，明白是非，走向光明未来。我在讲真相劝三退的几千人中，由于采用了诚心善心讲，其中绝大多数都能接受真相，主动三退，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世人提出反面意见，甚至发生很大的争论。最后我还是用大法法理诚心说服了他们，其中大部分还是归正了。现将我用诚善之心讲真相的几则故事叙述如下，与同修切磋共勉。一，我从内心佩服法轮功。在2009年6月一天，我与在街上闲坐的一位老工人讲真相时，首先我对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讲了如何叫人说真话做善事，自己吃亏做好人，我们师父又如何教导学员坚持真善忍，不做坏事做好事，这些正面的东西他都接受，而且承认现实生活中讲真话做善事自己吃亏的人太少了。他很赞成有一个真善人这种好的社会风气，他对当今社会腐败、没有人权自由、贫富差距过大十分不满。可他说来说去话锋一转说，法轮功与党政府对着干，围攻中南海，这不是参与了政治吗？对于他这种不明真相的说法，我并没有给予反驳，而是平心静气地给他摆事实讲道理，把425上万人到中南海上访真相全过程讲解他听。上万人上访，从始至终有秩序的反映问题，没有与政府任何人发生争吵与争执，结束时地上没有一片纸屑，没有一个烟头，不仅世人赞不绝口， 连同当时的总理都肯定了是一群好人。只有法轮功群体才有这种慈悲和大度，用事实说明了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与学党政府对着干，而是坚持了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被剥夺。假如你的亲朋好友坚持正义，无辜被迫害时，你是沉默忍受还是据理力争？如果与对方摆事实讲道理，坚持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怎么是参与政治呢？我又给他例举了明慧政见网上刊登的很多学员无辜遭迫害的真实情况，经过用大量事实反复论证，使他终于明白过来。他不断点头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我从内心佩服法轮功。他心悦诚服地进行了三跪。二，我一辈子感谢李大师。在2008年8月，在公园讲真相时，遇到一位面黄肌瘦的老人，经简单介绍，他是某市一位处长。我主动问他身体情况，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患了食道癌，并说与他一起住院的同事也是食道癌，已先他过世。我看他对生活的绝望态度，就对他讲了明慧网上刊登的大量有关绝症病人承念法轮大法好康复如初的事例。一开始他还表示怀疑，为了救他，我问清了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过了几天，我与老伴同修，带着宝书转法轮、神韵光盘、练功带到了他家，深入细致地讲了法轮功真相，讲了邪党的惨无人道与腐败的真相。由于时间充足，又诚心诚意，他接受的也心切。他听了我们一番诚心无华的讲真相后，愉快地进行了三退。过了几个月，这位老处长领着老伴儿到我家回访，我看见他明显胖了，脸上有了红润。他高兴地说，受益匪浅，受益匪浅。他说，法轮功真神奇，几个月来我反复学法轮功，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现在能吃能喝了，走路也有劲儿了。他双手合十说，认真学法练功，一辈子感谢李大师。三，这个党票我不买了。在2009年新年前夕，我在大街弘法讲真相时，看到一个推三轮车卖花的小伙子，就与他聊起来了。他是河南开封人，我问他，很快就过大年了，你怎么不回家？他好像有难言之隐，我就亲切地对他讲，你有什么为难事说出来，我看能不能帮你。小伙子终于将难言之隐和盘托出，说，大爷，不瞒你说，我家境贫寒，我想挣点钱买个党票，改变一下门庭。我问，多少钱买个党票？他说，3000元至5000元不等。我说，为什么要买党票？他说，有了党票就可以当村官，就可以发财。现在全国上下都进行权钱交易，当官的都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村官也贪。只要有了党票，我就可以混个一般官职，就可以坐享其成了。我听了小伙子一番津津乐道的话，是在为当今中国社会悲哀，邪党竟到了如此腐败的程度，真是令人发指。为了挽救小伙，我就把邪党如何腐败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一桩桩一件件讲给他听，并把九平共产党讲的历次运动中迫害数千万百姓死于非命的情况告诉他，让他明白邪党是什么东西，其罪罄竹难书。老天都发怒了，要灭这个恶魔，人家都纷纷三退保命，你怎么还把这祸往自己身上揽呢？这不是自找倒霉吗？由于我发出内心的诚与善，终于打动了小伙子的心。小伙说，大爷，您这一席话使我全明白了，这个党票不买了，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争取有个美好的未来。我说，把团退了吧。他说，中。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